有一些夸张嘛，这其实多少总是会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门路可以把钱，对吧？但是确实这个难度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小，而且就是越来越难吧。因为原本可能各国相互之间协作比较少，技术上来说互通这个信息也比较困难，那现在相对来说其实啊互通信息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从这个美国或者像澳大利亚角度出发，往往都是从税务局的角度出发去追你的这个税前这个来路不明的收入，那以前追的少，现在追的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大家也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加入 CRS。
CRS 本身倒也不是核心内容并不在反洗钱，其实核心内容还是在于追税，因为双方都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多中国人的话呢，他可能会有一些生意是带有一定的贸易的性质的，包括比如说最常见的代购，那么他的很多收入在中国是按人民币收进来的，在这里他并不上税，然后呢他再通过各种方法呢，很多是合法的方法，就把那些钱呢再转过来，但他这里税局并不知道你在中国有很多额外的收入，他在这个澳大利亚这边呢说我只有一点点收入，甚至收入很低但其实是有很高的收入。那么如果把这个 CIS 全面执行了之后呢，应该说呢这个双方都会互相知道中国的或者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在另外一国其实有比较多的这个收入或者资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税局就可以根据这些收入和资产呢进行这个收税。这个核心并不是反洗钱，它的核心在于追索一些海外收入。
最近呢也有看到一些说法，在澳大利亚你看房产市场这么火，那是不是有一些贪官是通过比如说在澳大利亚买房来洗钱，这个说法从你作为经济人士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是不是准确的？
买房本身并不构成洗钱，事实上通过买房是很难洗钱的。有些报道也说这个所有很多人的现金买房，有些人可能对现金买房这个概念理解有些错误，以为是拿着一箱现金然后呢慢慢把房子买来，这个现金就变成了一幢房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现金洗掉了，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如果在这里有买过房或者买过车的经验，应该知道一般来说是这个对方是不会接受现金的 settlement 的，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所谓的现金买房无非就是不贷款，但是这个账款全款的支付依然是通过这个银行的正规的银行途径走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银行开一个账户把这笔专用的钱放进去，所以还是要通过银行的审查，是这个意思吗？
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反洗钱的这个核心的审核的单位主要是银行以及一切其他的有大量的钱款进出的金融机构。如果你拿着几万块钱去银行存钱的情况下，银行是很有可能要问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尤其是如果这个有一些这个刚刚来澳大利亚或者在这里没有本地收入的情况下随便拿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去存银行，银行是不会接受的银行是要审查这个钱的来路的。所以这个反洗钱的卡是卡在银行的，买房本身并不存在这个太多的洗钱的机会，银行是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的。如果你拿着几万块钱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几十万的话，银行会非常严格的这个追查。那么在银行不确定这个钱来路的情况下，银行是不会收这笔钱，是第一。第二，即使银行收下这笔钱，这个记录是记得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钱是很容易，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个银行系统，那么所有的信息都是可追溯的。那么即使是后来追索，可以重新追溯到你当初存了一大笔钱，那么这个时候税局就会来找你，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如果发现这是非法所得的情况下，那么包括比如说像这一些司法机构都是可以来追这笔钱的，这个时候你是逃不掉的。这是其二呢，如果你是花这些钱买了这个房子，我们知道房子是没有流动性的，那这个房子这个甚至也存在着这个财产被没收的可能性呢，如果确实确认这是非法所得的情况下。所以买房子这个洗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概念。从洗钱角度来讲最核心的在于第一要把收入的来源给这个洗干净，那么买房并没有证明收入来源。如果说是洗完钱之后要拿钱要用的情况下房产本身的非流动性也是比较强，所以呢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一些人拿来买房的钱确实这个收入来源不是很干净，但是呢他的洗钱的程序不在买房过程当中完成，而在之前这个钱可以合法的进入银行账户的过程当中 完成，而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全世界比较著名的可以洗钱的地方。那么一些所谓的这个税收的或者避税的天堂的一些地方，更加多的是一些洗钱的地方。
VOA 对郭文贵进行了采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一些个案。
我知道一些，一旦就是他如果这个逃到了美国，应该说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这个什么引渡条约，所以呢普通的两国司法合作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如果是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比如说是一个澳大利亚罪犯逃到了美国，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司法当局可以向美国当局要求美国将这个罪犯这个一旦抓获之后送回澳大利亚，那么美国的司法当局是会进行配合的，带有引渡条约，然后呢又证明这个人确实有这个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的嫌疑的情况下，那只要两国警方合作就可以了。那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引渡条约的，所以并不存在比如说中国检察院或者这个中国的法院或者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安局然后发布了一些逮捕令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然后要求美国的司法当局配合，这点是做不到的。唯一有可能的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那么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相对独立，同时呢是各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织。那如果是国际刑警组织这个认定这个某一个人是有犯罪嫌疑，那么国际刑警组织是可以在各国寻找和那个该国的一些这个司法机构合作，并且抓捕一些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行为。郭文贵的话呢，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方面可能觉得他确实是这个有这个犯罪的行为，但是并不代表在美国当这个在美国当地他就被认定是一个罪犯。所以呢，如果国际刑警组织要抓他的话呢，他是可以走一些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要求说这个我本身并没有犯罪等等。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好像他已经在多年前成功的实现了资产方面的转移。
那么尤其是在很多年前的情况下呢，各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控制力都比较有限，这和技术水平等等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现在这个银行联网等等这个在技术上来说，这个追索一些人的这个钱财来源等等要方便很多，而且在早个十几二十年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对于怎么抓贪污怎么有些人把钱运出这个中国洗钱这方面，中国本身就不是特别熟悉这一些很多地方的操作，所以对防止这种行为的能力应该来说也差一些。那么这些年呢，应该说这个对于洗钱这些行为的这个控制力会有所增加。